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赛事早期课第四册哈。那我们上次停的地方是在178节9:48休息那个地方哈。那我们往前回一点哈，因为这一章他主要讲的意思是说哈，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我们应该有的能力。那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其实也是为了那些能力的发挥跟发展。那可是他这里提到说，是由于环境或其他的影响，自我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几乎不能接受这些可用的能力，因此阻碍了人格的全面发展。我想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三个两难之局嘛，哈，最后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三个两难之局，那跟各位再复习一下哈。三个两难之己，第一个两难是什么？你尽管有想要表达，那表达以后会产生更多要表达的，所以永远表达不完，永远都表达不完，所以它会不断的继续分裂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在表达的过程，你一定想要维持一个稳定，可是无法维持稳定，因为既然不断新的表达就会重新再影响旧的话，那你不可能稳定。而且一旦稳定之后，自我就不见了，实相就不见了。所以你千万有想要表达，那表达就会产生更多要表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没有表达的话，就实相就不见了，它又回到无极了嘛，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嘛。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我今天要跟这个做连结的，就是说，所有的表达它是由内在向外在的，那自我在产生自己意识之后，自我就想要去操控那个情况。那一旦想要操控那个情况的话，第三个两难是什么？因为意识就是行动，你的任何行动就是意识，就是内在意识。那你想要改变行动，用自我去改变行动是不可能的，这是三个两难之己的基本定义。好，那你来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天生就是来表达某些事情，比如说你天生就是开玫瑰花的，你天生就是梨树，你天生就是猫，你天生是狗，你天生是某种人，那这个本来就是内在的意思，内在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本来是自发性的，可以把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发展到最好。那可是呢，因为环境跟其他的原因，什么叫环境呢？就是说，你本来这样讲，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可是你觉得做电脑比较有前途，所以你就去做电脑，你没有走你的音乐路线，对不对？那就是环境在影响你，或者其他的善恶或利害关系影响你。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会阻碍人格的全面发展，你就不会去发展音乐。所以原本是属于你的那个部分，那一份天地，那一份发展的空间就没有了。那没有了以后呢，自我丢掉的比收到的更多。好，所以从前面的这一段我们再引过来下面这一段，这样的话会怎样？这样的话会怎样？他自我对于内在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太多的不理不睬，比如说你天生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天赋，假如说你是做音乐的，那么你现在是做其他的，比如说你家里是杀猪的，那你觉得卖猪肉很有赚头，一个月30几万可以赚，所以你也没有做音乐的，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会怎样？那因为太多的不理不睬，而很快就面临可怕的困境。这可怕的困境是什么？被迫只考虑到你现有的生存。考虑现有的生存就是去卖猪肉，一个月30几万可以赚，拉小提琴没有那么好赚，所以你就被迫去考虑你的生存。那么这只是一个很少的一个领域，你只考虑到你的生存。你考虑到你的安全，你的生存，所以你根本没有follow你的天生的能力去做。那这种情况下，尽管自我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各种紧急的努力， 身体不舒服啦，环境出问题啦，关系出问题啦，各方面都出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做很多的努力。什么叫做做很多的努力呢？比如说去找谘商师啊，找各种疗法啊，啊，各种的各种的这个大师的建议啊。可是人格会因此而枯萎，为什么？因为自我意识想要改变行动是不可能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肉体的自己最终会提前在他的时间来到之前就死亡的。你把前一边，因为我前面那段上节课已经讲过了，那我是提了几个点了，就是说我们是因为出于恐惧，所以我们否认那些实际上可以用的很多能力，而那些是我们生存所必要的。我们不要忘记第一个两难，就是行动会产生更多行动，而有行动本体才会存在，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没有按照我的行动在行动，所以我的本体会怎样？会消失啊，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那我觉得你当然看这一点，然后你在讨论，我们之前在讨论的那个到底是哪种治疗法比较有效，哪种治疗法比较能够立即产生效果。坦白说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按照你假如说我们是赛斯协会，而你没有了解到赛斯的真正的说法或想法的时候，那任何你能够做的事情都不会是对的，就算你把它治疗好也没有用，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既治疗好了，可是它不是符合内在的行动啊。举个例子来讲，我用我自己来当例子好了。我当年跑到美国来，当然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扰。好，那假如说我那个时候去找谘商师，那谘商师把我内心的问题处理掉了，所以我就决定，好啊，那我就现在的工作我就继续待下去了，对不对？那我现在的情况，再回想我三十几年前的情况，然后我再把它假设说我当时那些心理的这个烦恼去除掉以后，那我真的会枯萎。因为我不是，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不是说美国的生活比较好，不是，而是说我个人后面的发展，我的学习，我的成长，并不在原来那个地方。所以你再看哈，你的内在它一直有一个驱动力在驱动着你往你成熟的方向走。假如说你有一个多层次的观点在看你的人生的时候，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好或不好，对或不对，然后不是那种善恶的角度在看，而是什么样？而是你要去听取内心的声音吧，对不对？你要听取你内心的感觉。我们就是因为跟我们的感觉差太远了，我们没有跟着，因为你的快乐、你的兴趣、你的才能，你自己当然可以感觉得到啊，怎么有可能你感觉不到？就算你感觉不到，你的内在也不断会给你信息，不断会逼迫你，不断会给新的各种方式来阻止你，或者是来引导你，不是吗？赛斯第二会联合赛斯第一来阻止约瑟的婚姻，因为他必须要跟鲁伯结婚，必须要去传赛斯书，所以他的跟任何女人在一起的话，你觉得会有好处吗？会成功吗？不会嘛，因为后面有力量在阻止嘛。好了，那如果你今天交了一个女朋友，那你有一些问题，那谘商师帮你解决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看见树不见林是什么意思哦？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内在力量，比如说你的存在是自发性要做什么的话，那我们一般在讲到的比如说物质界的所谓的心理谘商或治疗，是不是以物质的价值观？物质的是非的角度跟物质的好或坏的角度在看这个人，但是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人的自发性的部分或他的自信要发展的部分？可是这里很严格的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存在是因为某一种内在的行动、内在的意识想要表达，而这个部分被阻止了、被忽略了，而这个观点只看在于这个个人的生存跟这个人现在的好处的话，那请问这个人会怎样？答案很清楚，他会在他应该有的寿命之前就枯萎了。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这个观点，我不晓得这个观点有没有办法深入到我们内心里面。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你念赛斯，你那个三个两人知己哦，你随时要放在心上，因为这是个多层次的关系啊，它是个多层次的，它是个多次元的。你不是自然我眼前的事情，我眼前自然好了，然后又怎样嘛？我现在比如说啊，呼吸不好，现在呼吸好了。可是呼吸不好，它有没有是转向，或者有没有是其他的情况，或者是啊，我现在生意做不好，我现在环境发生变化了，它有没有是你内在在操作在转向的东西，或者是你是不是已经离开你原来的标的太久了？那你的能力有没有充分的去发挥？所以赛斯学派在讲到人的存在，他说人的存在第一要件是创造力。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创造力就是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个自信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让你的存在就是因为内在想要表达才存在啊，那你不让这个自信表达出来，而且一直忽略一直忽略忽略到后来的时候，你都不理不睬，好啊，不理不睬，不理不睬会怎样？不理不睬的结果会有可怕的困境。那你去解决这个困境有用吗？就好像所谓的可怕困境的意思是，你今天你要开车，对不对？那是不是产生可怕的困境或可怕的压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车子会产生一个动力，你往你应该走的方向走，那么这个困境就会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在解决困境吗？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恐怕不是在解决困境，而是在了解你内在的自发性，或者是你是不是真的跟你的感觉离开太久了，你想做的那个事情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做，是不是你本来就一直有一个天命或天赋，或者是某一些驱使，尤其是在梦境当中，你经常会梦到某一种梦，一直在告诉你，然后一直碰到一些人，一直在persuade 你应该走哪一条路。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一直忽略他，一直不理睬，那么这样就有可怕的困境。各位了解我意思吗？那这样的情况，他说从而他会被迫到一直所考虑到的生存是一个很有限的领域。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再去看不管哪一个学派的心理治疗来讲的话，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到位？其实是没有。为什么？他这里提到说，其实自我可以做出各种紧急的努力，我去找人家帮忙或 找新的大师，可是这样努力的话人格会枯萎。为什么？因为肉体的自己最终会在他之前提早他的死亡。所以为什么我说三个两难自己很重要，对吧？因为你的活动不见了，那活动不见了，你当然本体就不消失了啊。对你来讲，你自己是本体嘛，对不对？那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某些创造力，而这个创造力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你的创造力是你生存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马斯洛说的，基本需求，吃饭、吃东西、生存。不是那个东西，甚至不是价值，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真正的价值，真正的驱使你能够活得很好，活得很健康，活得很有劲的，活得很快乐的，它的真正的力量是在于你 follow 你内在的能量，你 follow 你内在的指引，这才是真正的，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他说在物质宇宙中生存和其他生存一样，是由潜在能力的前面发展所决定的。意思是说，你即便说你是在物质宇宙生存，那仍然你是为了要发展你的潜在能力啊，而且这个本来就已经决定的。赛斯在地球册曾经讲过一个东西啊，他说你们认为的时间空间啊，比如说我现在是50岁、60岁、70岁，我用这种角度在看我的生命跟我的空间，我的生存的这个 事件，算是说那个是你的神经末梢产生出来的幻觉。对其他实相的人来讲，你都是过去式，而且你所得到的经验他们都可以得到。那问题是如果你不走在那个原来的路线上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问题了。时间跟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我们的神经末梢所产生出来的。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不是预测你的生跟死，而是他已经看到了你的生跟死。好，但是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线路走的时候，那会怎样？那你就这个就提早就没有啊，因为有新的东西会出现了。然后他是提到说，而这个经验对我们这个实相当中的人才会有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感觉跟经验。对其他实相的人格来讲的话，他们可以随时取用我们现在的资料，但是都以过去式的方式来取用。426节讲的，第九册第426节，他讲的这种东西，你去思考一下，就是我现在，假设说我现在，我有一个小孙女，叫 Amy， 那这个 Amy 一产生出来，她在走她的人生路线的时候，对灰石像的人格来讲，他这一生已经走完了，而他的经验的话，其他的石像都可以应用得到，其他石像人格每一个人格都可以取用他这一生所要过的经验的资料，变成他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是什么？是我们小学学什么，中学学什么，大学学什么，是不是？可是对其他的世界的人格来讲，你一个小朋友出生，他已经可以启用你所有的资料了，因为他都是过去式。像这个赛斯，你在说什么？但是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说的。反正我们也会上到这样的课吧，所以你去看，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再回头来看我刚刚讲的这一句话，他说人格会枯萎。肉体会提早在它是应该有的时间之内死亡，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存在啊。对，它不会存在，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时间只是我们神经末梢所感觉出来的东西，不管你现在是过了还是没有过哈，这个都有内在安排。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啦，然后下面这一句话你再看看他讲的东西，他说呢，最可能的发展允许最可能的安全。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说，如果你内在你的天性或你的自发性是朝着某一个角度走的话，你朝着你原来那个最可能的发展的那个路线走的话，会给你最可能的安全。为什么？三个两难之举，对吧？是不是？因为你不会离标，内在也很轻松，也不用一直在指引你，对不对？因为最可能的发展会允许你最可能的安全。假设说你今天来那么你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而且是伟大的服装设计师。但如果你往服装设计师去发展，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帮你把所有的路铺出来，让你去达成那个，虽然你现在完全看不到，可是他就会铺那一条路给你，因为最可能的发展会引起你 最可能的安全。那所谓的安全就包括一切的包括甚至你包括你的安全，你的发展也是安全的一部分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情是刚好相反的，是不是？我们在寻找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要孩子做他认为最能赚钱或最有前途的路，但是你好像没有像我说的，我们做水电工把他引导到他的最可能的发展的那一条路线，这样你就是世界上最棒的父母亲，因为你引导他走向他最可能的发展，那么这样就确保他最可能的安全。 然后因为他在这个发展之下，他所有的能力都会被引出来，会被开花，而且甚至还会更好。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了？我们在谈信念创造实相，谈这个，谈怎么去用你的情绪，这些坦白说都已经是比较后面的东西了，它是属于术、哦、它根本就是战术，不是战略。但是如果你今天谈战略的话，还是一样，你当一个諮商师，或者是你当一个助人者，或者是你帮助你自己，最可能的发展允许最可能的安全。如果你没有按照你的能力去发展而一直忽略不管的话，那么你人格会提前枯萎，而且肉体会在时间还没到之前就死亡。算是有没有很狠，有没有重重的敲我们的头？那我们是这样走吗？不是吧。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才说真正你学的赛斯，你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水电工的工作，就接通你跟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联系，而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感觉，然后朝着自己能够发展的部分去发展，最可能的发展提供你最可能的安全。而且意思是什么？你会最快乐，你会最长寿，你会一切的名利双收，因为你发展你应该要发展的路，是不是？好，就好像电流一样嘛，如果你走的路线是完全是内在的安排的路线的话，你就不会有阻抗，就不会 发热，不会烧掉啊，一样的意思嘛。去思考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这么清楚的明确的把它点得这么清楚给我们。好，然后因此呢，你说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你告诉他说你就是要考什么 才对，那你有没有看看他的才能，他的天赋，他的性向跟他最可能的发展是什么？好，因为这个不但是有关于他的事业发展，甚至有关于他的寿命跟他的安全。然后继续，他说这样的发展在身体以及所有的其他方面展现他自身。然后怎样，他说坦白的说，从最小的细胞到人格最有条理的方面，整体完形工作，工作的更好，会更有效率，会更快乐。有没有看到？如果你按照你内心的感觉，按照你内心的潜力，自然的潜力去发展的话，这个讲到 有点诗意的了。他提到说，坦白的说，从最小的细胞都会快乐的活着啦，都会更有效的运作。最小的细胞到人格最有条理最深刻的部分，整个完形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更有效跟更快的。那你说赛斯的諮商学要怎么学？是不是？是不是很清楚？这里很清楚，连你的细胞都很快乐，你连最小的细胞你都会很快乐，都会很有效，那所有的工作都会最好，整体完形会最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自我意识没有想去操控内在行动嘛。所以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是在讲三个两难自己？因为三个两难自己给你一个 最清楚的信号嘛。好，说他在这里提到，他 在梦境的架构中研究自己的梦，着眼于探索自我没有意识到的能力为目的，你会发现是非常有帮助的。好，这个部分的话，你有经验的人才会真的感觉到那个重要性。因为假设说你的内在为了要导引你到你最有效最好而且最快乐的你的潜力去发展的话，那么他会在各方面来 来运作，就好像我说的赛事第二跟赛事一哈，它就会去运作。所以真罗伯兹碰到耶稣的时候，他是过去跟他讲说：“啊，你现在看到我了，啊，你有两个选择，一个赶快跟我结婚，一个就是算了。”但是我想他的意思应该说你看到我了啊，还要再想说想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去想哦，耶稣真的有那么性感那么吸引到真吗？有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什么东西在只见到第二次面的时候，一个女人就会去跟，而且她还有男朋友 Zack 对不对？她还有个男朋友，那他有男人，甚至还跟他住在一起，只是还没结婚而已。哎，有结婚，然后他跑去跟另外一个男人说：“啊，你现在看到我了，我们终于见面了。啊，你还要再娶什么？娶我吧，知道我意思吗？你有看过这样的女人吗？呀，哎，有这么强的吸引力吗？会的。我跟各位讲哦，因为我有其他个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他看到某一个男生根本也不是很认识，可是就有很强烈的一个想法，在梦中一直都是好像就跟他有一个非常缠绵的那种生活，这样无论如何都会想到他。他也不是特别强壮，也不是特别让人觉得怎样，可是那个内在的信息会从梦中不断的给他一些信号。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这里他提到说，在梦中的架构中去研究自己的梦，着眼于探索自我没有探索到的能力为目的，那么你会发现非常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你的内在又用什么方式来通知你呢？对不对？他可能用阻止的，用各种方式，用各种暗号，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那么他在梦中会直接告诉你嘛？他会直接跟你讲说，啊，这个事情是应该怎样。那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在听取我们内在的声音，没有在注意我们内在的信息，所以我们都只看到外面的情况在做变化而已。好，所以真现在停很久，然后笑着哈，他说：“你自己的才能在你自己人格的生存而工作着。”这个是在笑耶稣了哈。意思说，你以为你画画什么的哈，就为了你的生存工作者，那有没有其他的你看不见的能力？当然有嘛，对不对？这里才是179节哈。耶稣他有很多为了要传赛斯书所具备的很多能力嘛，比如说他的数据就很厉害啊，或者是他在下一节课哈。下一节课就是整套赛斯书的信封测试，从第一次到第84次是由耶稣引起来的。耶稣突然间有这个想法，然后他就这样做的。那其实耶稣在上一辈子他曾经是个灵媒，他曾经做过灵媒，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能力，以后他这一世他所具备他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你的自我不允许他们浮现的话，他们给予了你不具备的能力。你可能不认为你自己的艺术能力正在被用于其他的目的上。意思是说，你的艺术能力不只是绘画，而事实上是有关于传赛斯书或通灵方面的能力。但是必须要你自我，如果你自我不允许它浮现的话，那么你就没有那些其他的不具备的能力就不会进来。但如果你今天跟着你的内在的信息走的时候，你走到哪里自然而然那个补给啊，金贝补给或者是所有的供给，它会供应到哪里。现在问题是你没有信心才是真正的问题嘛。昨天我也跟一个朋友在谈这个问题啊，我说其实你说你的能力不够，其实是你的信心不够。好，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事业，要开一个店，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调查好了，然后觉得可以做， 啊，有人支持我，我有钱才能做，而是说你决心要做，而且非常的强烈的决心要做，而这个时候呢，所有支持你的人，他会慢慢浮现出来，就算没有，他也会碰上来了，他会碰上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他的意思说，你的艺术能力不只是用在画画上，然而他们一直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就所关注的生存而言，是你主要的安全措施。一个人拥有绘画的能力，他是不是觉得他不怕饿肚子，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说，哎，你念会计啊，或者你念师范大学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教书，不会怎样，对不对？那我们是有观察到这个孩子的能力吗？其实没有啊。啊，他说人格没有喜悦的感觉哈。如果你只是为了要安全的话，那么人格没有喜悦的感觉，没有内在成就感以及潜力在潜在能力的发展，不断不能蓬勃发展哈，并且内在自己将拒绝充分维持肉体结构。这个是针对耶瑟说的哦，但是也是我相信也是针对所有其他人说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只是拿来画画，我就是个画匠，那我画是的确是可以维持我的生存，可是这个生存有用吗？当然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喜悦的感觉啊，那所以你的也没有那个内在成就感跟潜力的发展啊，那这样你没有办法蓬勃发展的话，内在自己会拒绝在维持这个肉体的结构。有没有看到心惊展肉跳？嗨，Manny 来了，这个大概也是需要书房听一听的。
好
呀，真的，我们一直在谈一个东西哈，就是你有一个能力，而且是内在给你的一个天赋。那如果你不按照你的天赋走的时候，那内在会想尽说会用所有的方式 来阻止你，那但是如果阻止你不了，那你连自己的梦境也不去观察的话，他会拒绝维持你的肉体，他会他甚至会人格会在肉体应该死亡之前就先死亡了。好，那他这里提到说，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假如说你完全看不到钱，你有那个能力或有那个方法去做，可是如果你有信心去做的时候，最可能的发展会给予最可能的安全。最大的安全是什么？去朝着自己最可能的自发性的发展去发展。如果你按照你的自发性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要考虑安全的话，那如果你考虑安全的话，他这里是跟耶瑟讲，他说耶瑟，如果你考虑你的安全的话会怎样呢？你会变成你为了你有才能嘛，你可以画画，对不对？可是你只是把它用在一个单独的目的上，就是维持你自己生存上的目的，而这样的话呢，因为你没有喜悦的感觉，因为你没有把你的潜力发展出来，那么因此内在自己会拒绝维持你的肉体结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死亡嘛，提前死亡或提前会有问题嘛。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朝着你的能够发展的角度去发展，即便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资源或没有什么助力，可是最可能的发展会提供最可能的安全。最可能的发展，你自己能力的最可能的发展的那种能力，会提供你最可能的安全。而且假如你这样做的话，连你的最小的细胞到最人格最有条理的部分，也就是更深的人格，更深，什么叫最有条理的人格？就是更内在的人格，从最小的细胞到最深的人格，都会很快乐，都会很有效，而且会做得更好。那当然我们的问题会出现嘛，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最大的那个发展在哪里呢？他说去研究你自己的梦境，去研究你自己的梦境，因为你如果去研究你的梦境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会很有帮助，你知道你内在希望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好，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一再讲的第三个两难之局，你的行动就是你的内在意识，就是你的意识，它就是能量所在，而你的行动，你的内在行动， 自我意识是想要把它跟行动分离，但是自我意识要跟行动分离是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东西，而且是很重要的重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好像要更高的理想，更好的标准， 更大的这个作为，可是这个东西，假如你不去朝着自己的内在的花该走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你会真的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那个理想会变成狂热，那个理想会变成沮丧，我要很好很好，可是你没有朝着你的内在发展。所以你去把大学跟中庸再去给他看一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明，在止于至善，对不对？什么叫明明德？是不是知道内在的那个潜力跟发展，明内在的德，对不对？那心明就是不断去更新嘛。那止于至善呢，不要有任何不切实际的理想。那为什么呢？因为定静安立德，你如果定静安立德，当你安以后，你开始内在的信息会进来，会有力，然后会有所得，对不对？定才能静，静才能安。那这一套东西跟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样啊。因为你就只要按照你的率性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修道之谓教，当你是率性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就给这个世界最好的发展，不是这样吗？所以你去看，其实中国人的教导，或者是赛斯的教导，或其他任何大师级的真正大师级的教导，它其实都是一样的。那讲的就是那个原来的动力，原来的能量，原来的意识形式，也就是你内心里面一直在存在你内心里面的那一份能力。啊，你不要小看它，你也不要说我做不到。好，因为如果你朝着那个角度做的时候，最可能的发展给你最大的安全。好，真的把它写下来，最可能的发展给你最大的安全。你要安全吗？不是去找我怎么做能够保持维持我的生存，因为那种做法的话，他说那个领悟太小了，那个领悟真的太小了，因为那个领悟的话会带给你很大的灾难，因为你跟内在的行动方向差太远了。那如果我们只关注到我们现在的生存或现在的安全措施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有喜悦的感觉了。他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内在会拒绝维持你肉体结构。那其实不只是肉体的部分啦，他的所有的关系其他问题都会出问题嘛，因为他要阻止你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内在自己不会被表面文章所愚弄。我表面说，哎呀，我现在怎样呢？我现在怎么样呢？你去骗别人，但是你骗不了内在自己，对不对？我们表面有很多文章嘛，有很多说啊，你要怎样怎样，我现在朝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什么之类的，那个没有用，因为那个表面文章，真正的话是你必须要是什么？脚踏实地的去跟你的内在的行动力合一啦。那实际上来讲，我们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会用几节的时间来讨论梦境的性质。为什么梦境性质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在告诉你你要做些什么事情的那个东西，其实就在梦境里面。你去想，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多层次关系的话，你要多利用这个多层次的关系来让自己能够有充分的信息。好，比如说你给自己一个问题， 我能够往哪个方面发展，你不断问自己，然后那个信息会出现。好，那假如说我身体上有过度的压力跟无法释放的部分，其实你只要带着感情，你可以讲出来，可以不讲出来，但是那种呼叫，每一个呼叫那种只要有感情的话，内在都会听起，而且那个东西都会被释放掉。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再更详细来谈这个部分。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个概念。哦，真正来讲的话，内外之间它没有界限，只是我们现在不晓得而已。那它我之前也讲过嘛，哦，在前面有讲过，我们认为的时间它不过是我们神经末梢所产生出来的幻音而已。我念这一段给你们听好了。你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肯定是通过你们的神经结构决定的，这当然是内在自己如此巧妙地执行并创造的伪装，所以你们不可避免的在已经创造的物质实相当中集中你的注意力。可是这个幻觉的迷幻剂改变了神经的内在作用。那其实时间是作为神经末端的脉冲跳跃而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神经脉冲的这个跳跃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的存在。而每感受一次经历的之间，一定要有一种时间的流逝。那这是我们，可是在其他的人格结构当中并没有这种流逝，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神经系统。好，所以成就跟挑战也不是在时间之内提供成就跟发展的方式，反而是强度的方式。所以对其他实相的人格，他在读我们的话，他是以过去的方式来读的。但是你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就像你们对其他设想那样，对其他的人格结构，就是非物质的人格结构来讲的话，都会被当作当前的经历。不过你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对于其他人格结构来讲，将更是完全彻底的作为过去而经历。好，这是426节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过这一生，其实它已经结束了，只是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原来预定的那个路线在走。对其他实相的人格，不在人世间的其他意识形式，他在读我们的时候，他是以过去的方式在读我们。那我们觉得啊，现在40岁了啊，我要青春美貌，我要擦什么东西，你这搞什么屁？因为根本对你来讲的话，刚刚讲过，你骗不了，你骗得了别人，怎么你骗不了你内在自己啊？你根本就是你的神经末梢在作祟而已啊！你的时间观，你的一切，只不过是你的那个神经末梢在作祟而已，然后你用那个作祟的自己来骗自己，那不是很笨吗？所以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内在自己不会被表面文章所愚弄。你多少岁后，多少年纪以后，你有没有青春美丽，那个其实根本就是表面文章啊，你的内在不知道你多少岁吗？好，那这里还是在强调梦境性质的特质跟它的重要性。因为假设说你的内在一定要告诉你一个强烈信息的话，你会不断的梦到那一个同样的梦，或者是你会一直梦到，比如说你跟某个人的这个爱情或婚姻关系，或者是生意关系的话，你会不断的梦到跟他之间的那种强烈的一种联系跟交往，因为他会提供你一个总体的效果，他将会为了总体效果而提供其他的暗示。 我们在走一条已经完成的路，那我们在紧张什么？明天要吹的风不会需要今天去担心它什么，对吧？啊，今天的风吹得过吹不过，对明天来讲是没有差的，但是对整体来讲的话，这些风都已经吹过了啦。所以梦境为了整体的效果会提供很多其他的暗示。他说我希望在未来把这些观点弄得足够清楚，以便你能够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或确定的联系。好，这将把清醒跟梦境状态与其他令人震惊的结果连在一起。因为前面这一章他不是提到吗，他做梦的时候他做到一个梦，就是他走到一个最不可能走的那一个路线，他比如说有五六条路线，他最不可能走那一条路线，因为那条路线很难过去，而且红绿灯很多。结果第二天早上，哎，怎么搞的？自己竟然开车开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前一天就已经先知道了啊。那这个只是个小玩意啦，他这里提到的是有总体效果，你的人生的总体效果的总体暗示，因为我们从来不去重视那些信息，那。可是你弄清楚它，你会发现到梦境清醒跟其他很令人震惊的结果它都连在一起。我刚才又把前面的那个细数再重新讲一遍，假如你没有 follow 你内在的行动方向的话，那你一直去忽略它的话，你不但没有办法得到喜悦，而且你甚至会 提早肉体会死亡，而且事情会有很多意外的产生，那个都是为了整体效果所提出来的暗示。因为内在行动就是要睡醒，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挡，对吧？就是第三个两难之举嘛，哈。自我想把自己跟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么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感觉真的已经离开很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感觉是什么，你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信息是什么。如果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个你一定可以知道的地方，就是你的梦境。因为梦境清醒跟后面的震惊的结果会连在一起。那么当你利用梦境能够了解你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你跟着你内在的需要走，最大的发展可能给你提供最大的安全跟最大的喜悦，也确保你的人生走在一个最美好的状态。你说我喜欢，比如这样讲，我喜欢念电脑，因为电脑很有钱。假设是这样讲，但是你如果走你原来的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快乐，而且发展好快，因为它会提供你肉体上的健全，会提供你心灵的快乐，以及你的发展的最高的兴趣。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苏芳走进来，也许正在告诉他一些信息，就是 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能的人，那么你有没有走在你该走路，还是说你一直为了生存，为了现在的环境的安全，然后尽量在委屈，尽量在妥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去看看你真正你内心里面一直在告诉你什么。如果你没有follow你内心的那个脚步的时候，当然你会创造很多让你觉得不安全，你必须要去维持这个安全，维持自己的稳定。那稳定是什么？不可能的。对啊，我念赛事书，我真的会觉得三个两难之举你随时要放在内心里面。好，充分表达是不可能，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然后自我想要跟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Yeah. 所以他说到目前为止最直接有用的暗示，跟梦境疗法的问题是有关的，以及在梦境中发展的展示出来的寻求能力是有关的。所以你要答案吗？你到梦境里面去找资料是最简单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最放松，你的自我控制是最轻的，那么你要拿到的信息是最多的。我不晓得要怎么样能够才把这个 讲得更清楚，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就好像你有一个电脑，你打开电脑就可以收到信号一样，那么每个人都有一台电脑可以接到网络信息，那个电脑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梦境。你的收音机可以接收到 FMAM 的，那么你有一个收音机，不要说你没有，好，那人家一直在呼叫你，你说我都没有听到，因为你不把你的收音机打开啊。那现在告诉你说，你最直接有用的暗示常常是在跟梦境是有关，你可以把所有你不知道的问题往梦境去找，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找出来说，哦，我 最大的潜力在哪里，我最好的发展在哪里，我最能走的路在哪里，你知道我意思吗？从古人到现在，没有一个民族不用梦境在寻求资料的，甚至赛斯提到说那种最干旱的时期，或 在沙漠里面根本找不到水源的时候，其实都是 透过梦境在寻找水源的。好，你常常看到 古代的历史说，某个人夜观星象，或者是说，又做了一个梦然后怎么样，那这个东西是它其实就跟我们的内在指引、内在行动力是有关的啊。好，所以用以建构梦境的能量和用于建构清醒状态的能量是完全一样的，不是做梦是乱七八糟，而事实上是都是一样的，而且那个地方是因为它还没有被自我控制的太厉害，在梦境里面你不会，你不可能控制的，你比较难控制，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建构梦境的那个能量跟建构清醒梦境的一样的时候，那么你在梦境当然可以找到你最可能的发展啊，或者你该怎么做啊？那么朝着你该怎么做的方向去做，并不是你被挟持，而事实上是你会最快乐。啊，这里提还是一样再提一次，连最小的细胞都会快乐的跳着舞。如果你按照你的理想、你的内在自发性在做的时候，你的细胞都会快乐到不行。所以找快乐有那么难吗？就只要跟着自己的自发性就可以了。Yeah. 但是因为睡梦中的自己更自然的使用着能量，更能领悟它的可用性，以及它的运作中更自由而没有耗损。是不是讲得这么清楚，对吧？从一开始告诉你说，如果你不follow你的内在信息的话，你会提早死，而且呢，你会很多问题意外，然后呢，各方面都会出现不顺。啊，那你怎么应用那个内在信息？告诉你说，在梦境当中，它是更自然的使用那个能量，而那个领悟是可以更可用的，不是你那种小小的领悟为了自己的生存，好，而且是没有耗损的，自由而没有耗损的。那这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每天的梦境其实就是你跟内在对谈的 okitoki， 就是你的对讲机啊。在梦中它的能量是一模一样，建构能量是一模一样，所以它建构你跟建构在梦境建构的那个梦境的你，其实那个能量状态是一样的，那他想表达的部分也是一样的。他说，然而呢，能量的使用方式比清醒更加能够扩散，它不会主要的被关注在一个方向上。所以你去看，其实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任何一个治疗法它提到的就只能够是治疗你表面上的东西嘛。就像它前面 这一节所提到的，你的任何的自我的努力有用吗？没有用。你可能会用很多的方式去想要去找方法找治疗，可是那个是不会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符合内在的需要。他说我希望还没有，因为在梦境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比清醒的时候更加扩散，它不会主要的关注在一个方向上， 因为我们的自我会一直在 关注在一个方向上。最近一个网络上的朋友，他说他一个男朋友跑到其他城市去，那他很想他，他跟他那他说我现在决定不要想他了，我要专注在我的工作上。我心里面就在笑，你明天后天就会再写信给我了。然后果然第二天就写信说我现在好想他怎么办，我说你好好想吧。你压他，你求当我说我不想的时候，我是不是把他压抑下来？压抑下来是不是变成一个会反弹，然后被投射？你哪有可能压下来？就像叫你不要想白熊，我不要想白熊，你不想。不要想白熊，不就会更加想白熊吗？你要怎么移掉？我们会主要的关注在一个方向上，我们 不能够把自己换成一个更自由去了解整个路线是怎么走的。就他也许根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 卡在一个情况，哦，你认识他，你觉得他条件不错，可是你有没有一个内在的指引？就好像我说的赛事二跟赛事一共同阻止约瑟的婚姻，为什么？因为他要跟鲁伯在一起啊，他非得阻止他不可啊。他说 他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是同样的激烈，但没有任何的负担。这是讲梦境的，你在梦境里面你的范围更广，那激烈是一样激烈，但是没有任何负担。你被打死了醒过来就好，不是吗？你欠人家钱的，然后醒过来就不用付了，不是吗？所以没有任何负担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睡前立刻给自己健康的暗示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那他说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极佳的练习，各位要不要练习？我们学赛斯就不要纯粹只是看文字上的东西，你做梦的部分可以提供你的内在信息，而如果你在睡前给自己一些暗示的话，那个在梦中会非常有效。那这个暗示当然除了健康的暗示之外，当然我觉得假如说你要知道我今天明天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认识某个人，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暗示，然后在梦中的话他就会演给你看的。那弗洛伊德就是用这种方式治疗那个布雷克那个你看尼采也哭泣那个故事，最后的手术型是用这种方式嘛？他在一种睡眠状态之中，他发现他怎么做是会是比较好的，而且都经历过了。他说一样的，同样的也期待能够帮助你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能够像暗示把梦境引导在一个渴望的情景，你渴望什么东西，你把它引导在那个地方去，然后呢，这个梦会增加并启动你的期待。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引啊！你要找什么大师都没有用，因为那个大师或者是任何老师给你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对不对？可是你是按照你的内在行动力在行动，对不对？那谁给你的观点是最正确？当然是你内在，还有谁？是不是？因为是内在的渴望，内在的需要。那现在要引导到一个渴望的情况，是你内在的渴望，那么梦境就会增加或启动你的期待啊。你的出生，你之所以存活在人间，你在人间的任何行动是要维持内在的内在本体的存在嘛，对不对？这是第二个两难之极嘛。然后呢，假设说你想要知道你内在的渴望是什么，而不会为了外在的所谓的是非对错观或者是价值观把你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你把自己的那个要引导出内在的渴望出来的话，你在梦中就会给你啊，你只要引导一个渴望的情境，这个梦就会启动你的期待啊。你只要告诉自己，暗示自己说我在梦中我希望引导到一个渴望的情景，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做啊。所以如你所知，期待本身不管指定的情况是否会发生都是非常有关系的。你会变成你知道，你会期待到 你的那个渴望被填满，因为你就知道内在不会笨到说当你要听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了，因为他真的很希望你听了，他最希望你听的人，这世界上最希望你听他的声音的人是谁？是不是你的内在？因为他想表达他的某些观点，因为他想要做某些部分的体验，所以你才存在。那么如果你不听他的声音，那他的目的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最会听你的声音的人是谁？是内在啊。所以这些问题被述及之前，进一步的讨论围绕在这一点上来进行。然后他说鲁伯，你尤其需要反复的多念几遍。那这个时候就课程就结束了。那各位，我不晓得你对这一节课的感觉是什么了，但是呢我觉得他的指引是非常清晰的嘛，非常非常清晰的。我有什么想法吗？这一节结束了，178节结束了。
就是我前几天做了一个很好的大结局，
讲来听听看。
因为我一直的话呢，因为怎么说呢，我就是奶奶，就是我前夫的妈妈，就是在上一个月走了。然后的话呢，就是我跟他妈妈，我们全家跟他妈妈的关系连接的非常好的，我们就是很亲密的那种。然后就是因为我跟他儿子分开以后，其实见面也很少，只是偶尔去看看他这样子。后来的话，他好几年住在那个康复医院里面，因为他是走不了动不了。然后的话呢，最后他走了，然后的话在梦里，然后梦到他来带领我去到他儿子，他现在儿子的那个老婆那个那里。然后的话呢，就是我还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梦里意识到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他跟他的老婆联系的时候，其实我内在还有一点妒忌心的。但是当他引导我到他面前以后，反而我没有发现有那个妒忌心，反而的话呢跟他还聊起来，甚至还有跟他说谢谢你帮我然后照顾我，他就是我以前的那个还照顾我奶奶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错。后来还那个出现我前夫出现了，然后出现来了，然后的话呢我还跟他有对话，我说我说谢谢你当时候选择离开我们，我说我们现在跟孩子生活非常好，现在在梦里还邀请他来美国看我们的孩子，看我们现在的生活。那就我觉得大团圆可以说大结局，
其实就算不是在梦中，像这种情况都可以用观想出来。对，你就把那个那个爱或者是那样的，就是你把他用这种方式把对方邀请过来观想，然后那个会有很大的效果的。因为你的观想其实都是一样，具有相对的，跟梦一样嘛，跟梦境是一样的。谢谢你分享。我知道有很多东西，就是赛斯我们也许进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快，可是有的时候赛斯真的是你要的是他的精髓，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多层次的概念，假如说你一直有的话，那你的使用方式就有不同了。那其他朋友有没有什么意见吗？大哥有什么想法吗？给你有什么想法？那不然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179节。那179节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赛斯书是从第四册的第179节开始做信封测试。好，信封测试就是把一个东西封在信封里面，然后交给针当然事先没有让不会让他知道里面是什么，那由针来，当然他就不是针的，他又是赛斯又是针，对不对？来猜信封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引起的是什么，那跟现在的生活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那这是第一次的信封测试。那这个信封测试我大概把整个赛斯书把它做了一些整理，我是整理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它是从第179节，也就是1965年的8月18号礼拜三开始第一次的信封测试。而第一次信封测试的原因其实是约瑟搞出来的鬼，他突然间想到一个 idea， 然后用这种方式把它放在信封里面交给针，这样子。等一下你看内文就知道了。那最后一次信封测试是1967年2月13号，也就是呢都同样是9点钟了。那这两次的信封测试相差呢一年六个月，总共有84次的信封测试。所以一年六个月的话刚好就是什么18个月嘛。好，那18个月84次，意思是一个月7次。那换言之就是在一个一年半当中 每一次的上课都有做一次信封测试。到了319节，第七册的第319节，这是最后一次84次，然后呢之后就没有了。但是到第八册的394节跟396节，那已经是相隔又是另外一年的，因为1967年2月到1968年2月相隔一整年的，赛斯有提起说你们如果要恢复信封测试也可以，但是他们没有恢复。然后到了第396节，也就是又过了一个月又重新提一次，但是还是没有恢复。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这个信封测试非常有趣，大概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子。那我们来看179节，他说呢在上课之前赛斯善意的评论了我跟真进行了一些测验，然后呢他这一节课开始的一个小时左右，我并没有事先告诉真，他没有跟他讲，然后用黑色墨水在一个小片纸上画了一个符号，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信封测试，就是他加上去的注了，然后我把它对折了一下，然后放在一个信封里面，然后把它封在一个另外一个信封里面，这样是不可能被看到的。我想的是就在他为课程进入恍惚状态之前把信封交给真。什么叫恍惚状态？就是赛斯已经上升了，那个时候交给真。他说我想要知道如果可能的话真或赛斯能够描述多少的内容。所以第一次的信封测试是完全是由于约瑟想要了解到底真跟赛斯能够描写信封的内容是有多少这样子。那非常有趣的是就在我把这上面的话写下来的时候，真突然间出现在他的工作室，所以真看到了。就他在准备信封嘛，那正在想说准备在他恍惚的时候再交给他嘛，不要让他先知道，可是问题是他先让他看到了。那现在看到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就你在跟内在联系的时候那个东西的关联性在哪里，等一下我们会描述，这蛮有趣的。那我通常为了节省时间在上课前会写下预先的说明，那我现在呢试图在他读到在没有事先告诉真的情况下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就不要先让他知道了。那他在我的要求下离开了工作室，本来他们夫妻大概也还不错，那现在是他要求他离开，不要让他看就对了。但我现在认为他对某些事情 可能正期待着某种测验，有个意先不寻常的警觉。她已经先警觉她老公不知道在搞什么，叫她要先离开，然后抱着一个信封不知道干嘛这样子。那我本来不想她让她太紧张，但是现在已经让她紧张了。然后紧张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整个会失焦。然后他自己提到说，我选择的本来我选择的上面这个象征符号，是因为赛事已经在168节、75节、83节、84节也涉及过啊，并且是在比尔麦唐纳去年夏天在罗文斯顿执行有连接，他是在做这些连接的事情，所以赛事坚持比尔那个时候有看到类似划船的符号，但是比尔不记得啊。那赛斯关于比尔所提供的资讯已经得到验证了，所以他就是用这个事件来写到他的那个第一次的信封测试里面。他这里提到说，请注意，我已经在符号上写下我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我的想法是想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进行测验，可以振作一些情感上的牵连啊，因为比尔跟赛事跟真跟我会扯在一起，所以第一次的信封测试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他，牵涉到真，牵涉到赛事，跟牵涉到比尔四个人啊。我并不是很确定，测验是属于心灵感应或透视或者其他的组合。那因为真已经有警觉，所以我现在觉得这是有点困难的。那就在课程开始之前，等他问我这件事情时，我在8:57的时候把信封交给他。那他是9点开始上课，所以8:57交给他，等于是在赛事还没有上升之前就已经交给他了，这个都是关键的哈。9点上课，8:57把信封交给他，他说他有一点紧张的同意了，虽然不是那么紧张。那他还说了，他认为赛事可能会解决隐私博士的问题哈，并且说如果这样的话，他宁愿不要分心，这样他可能不对应这个应对这个信封。所以这个时候真就说呢，他可能不去管信封什么，他要把全神贯注放在隐私博士的事情的解决上面。那隐私博士有什么问题？我想大家还记得吗？在170节的时候，他不是赛斯写了一封信给隐私博士吗？那后来不是在前面178节的时候，他不是提到说他好像看都没看，也没回信，也没怎样这样的。那描述了一下他们当时的情况，又是一个潮湿又炎热的夜晚，然后我们在前面的大房间举行课程，百叶窗是拉下来的，但是有很大的交通噪音，那空气的氛围是严重的嘈杂，而且呢，课程有短暂的暂停，为了要减少噪音。那我觉得已经成为问题的杂讯会影响课程的品质。好，你去看这些描述，这些都是他个人的感觉，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到底这个声音有没有很吵杂？其实是蛮主观的，对吧？像我们现在后面车子在走，你也喜欢且不注意到，你也会觉得说，也可能会觉得它很吵杂，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他自己也在紧张，他想做测试，啊，那他也很希望说不要受到干扰这样。那真并没有过于大声的说话，他一开始，然后说话的时候呢，把信封紧握在他手中，那有很多次的停顿，所以整个上课内容啊，赛斯就抓着那个信封。可是如果你是看到后面，赛斯是怎么做呢？他是把信封就直接放在额头上，他用额头去看信封的内容，可这个时候他是把它抓在手中。好，那我们看到课程开始，他说呢， 我想你们最近从尹思博士那边收到来信，来说来说几个问题哈。首先，我并没有设置任何不合理或不可能的资讯的啊，不可能条件的资讯。因为在前一节，我尹思博士没有回他任何东西嘛。他说信任，尤其是相互的信任的气氛，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必须允许自发性。所以这两个因素，三次 的说法是说，互相的信任跟自发性这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有信任，有自发性，其实 上一节课所提到也是讲到自发性嘛。因为自发性就是内在的行动力嘛。那信任的话，就是你有信心，那你才会引起自发性流动嘛，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我不会把它把它们设置为条件，其实不是条件，是自发性跟互相的信任，只不过是他们，只不过是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所收获的，这是一点事实。就意思是三世也很希望尹思博士能够好好跟他合作了。那这个时候耶稣的描述是说，哦，外面的轿车卡车隆隆作响，那真静静的坐在那边，直到所有的噪音都平息。那今这一天它是8月18号啊，那赛斯所说的是指8月10号尹思博士的来信，所以是5天前啊，没有8天前。他说我跟尹思博士之间的另外一次会面将是有利的，这样我们可以坦率的谈话。那这个之前他们有谈过一次，他去参加大学的座谈会嘛，然后呢他想要赛斯直接跟尹思博士谈，那尹思博士把他引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就他们曾经谈过一次。那这里赛斯说如果有另外一次的谈话会是有利的，或许这样的见面会有助于互相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合作是没有成功的机会。所以到后来也发现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成功了，因为尹思博士都好像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回应，什么都没有。那我这里的记录是到了第七册第八册，第八册的时候三世就有提到说，哦，尹思博士可能会因为心脏病的关系会很快会死亡，那所以整个都没有合作的都没有完成合作这样子。他说我们主要的问题啊，只是在关心，只是鲁伯自己的信心或缺乏自信心，在时间上这并不困扰我们。所以你看赛斯的下药什么下的，他没有说尹思博士你要怎么跟我合作，也不是说事情会不会成功，而事实上是说鲁伯你有没有信心。问题是鲁伯就缺乏信心，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尹思博士的问题，是鲁伯自己的信心的问题。那我在录音课程已经说明得很清楚，我不会后悔这样做啊。他已经把170节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录音嘛，那如果 要知道是什么内容的话，你就上网去看170节的内容啊。那我不是唯一的目标，或许不幸的是我有点直率啊。他那一节课他是提到说，哎，尹思博士你要我证明我的存在，那你要不要证明你的存在给我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啊，只是你看不见而已啊。对啊，那一节课啊，170节啊，他说我的确是很坦率的说过，我们会在诚信的基础上全力合作啊。因此他说我会的。等我这么说的时候，应该满足我的条件了啊。 那么再次的，我说的不是不可能的条件，只不过是自花的信任跟诚实是我们努力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从这几段话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170节他有一个很精彩的论述，而这个精彩论述其实尹思博士并没有接受，他并没有完全接受。那三世的说法是说，还是必须要自发性跟信任，他并没有后悔他告诉他这些事情的。他然而从我的观点来看，证据是的确是没有必要的，他怎么证明他的存在？频率不同，对不对？你没有收音机，你怎么证明收音机有在播放？你不可能证明嘛，因为你感官感觉不到它啊。所以他说，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个证据的确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是你的问题啊。但是从你的角度来看是很必要的，因为对尹思博士来讲的话，只要他感官感觉不到的东西，他看不见的东西，他就认为他不是真的嘛，啊，这是可以完全理解的。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对他来讲，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吗？我看你看得那么清楚，是你看不到我而已啊。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可是对你来讲，你就是个问题啊。特别是我很想合作，我比我曾经所说的要更多，所以他很想跟尹思博士合作。然而我的情绪反应是相当合理的，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进行我们之间的非正式的会晤，作为我们合作的预先准备。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赛斯是真的很希望跟尹思博士做一个正式的会晤。可是显然来讲的话，尹思博士并没有理他这样子。那我并不坚持有什么仪式或者是有什么友好的讨论，但是他很想知道尹思博士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并且希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开始解决。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点怪怪的？为什么赛斯不知道尹思博士在想什么？
为什么？
赛斯不是在上一层的人吗？为什么他不知道尹思博士在想什么？我个人的答案是这样的，给你哈，我的心，我的情感如果跟你没有联系，你也连不到我。我如果不想跟你联系的话，当我把我的门关起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去我的。我一直提到那个 Coco 那部电影，对不对？
好，
那部电影那个男孩子，因为他太崇拜他的祖父，对不对？然后他觉得哇，我祖父是这么有名的人，然后看他是很感动。那尤其弹到那个吉他，那个情感的那个激荡是很大，对不对？当他情感激荡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频率立刻就升到他祖父的那个频率，所以他不见了，他在人间消失了，所以那个人家来找他找不到，对不对？好，那他祖父的那个层次，他祖父其实不是那个弹琴的人，是另外一个，他弄错了，对不对？好，那在那个世界的人，他们完完全全可以知道下一层的，可是下一层完全不知道上一层，对吧？所以那些鬼啦，或者说你叫鬼也好，就是那个上层的意识的人，完全可以看到人间的所有的情况。而他之所以会可以出来看他们的原因是，他有在想念他们，有照片，有怀念，所以他可以进来，对吗？如果没有的话会怎样？进不了。但是尹思博士如果没有在乎或根本就把他们关注的话，他怎样进不来？
就是连赛斯高一层的也进不去吗？
对。然后你去看后来不是有一个他的祖父的朋友吗？他的人世间没有人怀念他的，然后他不是变消失吗？好，那个变消失跟那个小孩子变消失不是一样吗？那个小孩变消失是到上一个层次，对不对？那 上一个层次变消失不是在上上个层次吗？所以那个他祖父跟他讲说，我不知道他去哪里，因为我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感官感觉不到嘛。但是他的联系，整个 Coco 他在讲的意思是说，只要在这个人世间有人怀念你，你就被他拉住了，而且你可以有联系。 那赛斯也是提到说，我想要知道任何人的东西必须要有情感的联系，他说我只教跟我有情感讲有联系的人。好，如果你有过世的亲人，你只要呼唤他的名字，你跟他有情感联系，他立刻，他不得不会在你身边，他无法不在你身边，因为那是情感的联系。这个是墨西哥的传说啦，但是我觉得其实蛮符合赛斯的一些理论的。那你看他为什么不知道，哎，赛斯你是十二层次的，你怎么不知道隐士博士心里在想什么？你很希望知道隐士博士心里面在想什么，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们的心是关的话，就算我们 上层的信息也进不来啊。所以为什么叫做水电工？你把那个关掉的门打开，信息才会进来。我想我这样的说法好，你们觉得怎么样了？我觉得那是赛斯有提到，任何的联系跟每一层的联系是因为我们的心打开。然后你去看，当你做心通实验或者是对某件事情的能力突然间开启是什么？因为你有那份情感，你也信任他嘛，然后那个东西就会被开启。这样了解吗？多层次的关系是这样玩的吗？我有通灵能力是因为我相信我有通灵能力，然后因为我在这个通灵能力我带着情感，那所以因此我会感觉到那个部分。但假设说没有情感的话，你也很难联系到对方了。如果说你去找一个人，而他们假设说他们是父子关系好了，可是父子关系不是很好，或者根本漠然的话，你也很难要这个人去呼叫他过来，很难。那赛斯也提到说，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来迎接你的是什么？跟你情感最好的那个人，也许是你这一世的先生或太太，有可能是在上一世的先生或太太，或者是你的至交好友。
那如果他选择了投了胎了，还能来接吗？
都可以来，因为层次没有距离，时间是幻象。
那还有刚才你说 Coco 的那个他父亲的那个朋友，没有人想认他，然后就消失了嘛？那
他不是消失，他是在他我们说意识频谱来讲的话，他在更上一层，所以你这一层的感官看不到他存在了，就好像你看不到赛斯存在一样了。
其实他真正是存在的，
存在的
啊、okay ，
但是他就好像我不是那个比喻吗？这个孩子在谈那个情，充满情感在谈那个情的话，变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人间找不到，哎，奇怪，怎么这个情在这边？刚刚不是有人谈，那怎么不见了？啊，这个孩子明明看到他们追，吓得要命，对不对？可是他穿过人，但是人都不知道他穿过啊，甚至撞到人，你也不知道是真的撞到。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频谱啦，意识频谱，意识是一个频谱，好，就好像你看不到X 光，可是 X 光可以看透你的身体一样，它是一个频谱的关系。所以那上面那一层的人不见了，并不是他消失了，因为意识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呢，它不在你的感官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本来是 AM 对不对，那现在变成 FM 的频率了，那你 AM 当然就收不到 FM 的频率啊，可是你用 FM 就可以收得到啊。所以我只是 好玩提这个问题的，就是他特别想知道隐士博士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哦，那也就不好啊，怎么这么没有用，连隐士博士想什么你都不知道。好，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休息，然后呢他说真说他像一样的解以前往常一样的解离，然后呢有意识到很多的交通噪音。那这个传信期间他一直把信封都捏在他的手里面，那一直都是这样。然后再次的他的双眼紧闭，手拿着信封，还是要拿着信封。这样的会晤会有助于让鲁伯放心，然而重要的是他不要有感到压力。所以赛斯是感觉到鲁伯有很大的压力，而且鲁伯是不放心的。那为什么？你去想想看，以欧美的民主社会来讲的话，他们会认为鲁伯是什么？迷巫。 或者是认为他是精神失常者，是不是？然后你知道170节其他的心理学家怎么评论他，他说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格分裂者，聪明的人格分裂者，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对这些心理学家来讲，他根本不相信什么多层次的关系嘛，所以他认为他是聪明的。所以鲁伯当然是很在乎很紧张啊。如果你会被误会成你侮辱，你会不会紧张？尤其是美国，对不对？以前是会烧死的嘛，啊，所以这个时候，所以他鲁伯不是一在课前不是提到说，我现在不管你信奉是什么了，我只要专心在处理那个隐士博士的事情就好了。所以为什么赛斯那么想要跟隐士博士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沟通？我相信他这里提到说，他也是希望让鲁伯放心，然后让他不要感觉到压力。可是，一旦一个人有不放心或有压力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就会失焦，你知道吗？他测验的概念让他烦恼，但随着时间，这并不难解决。他说：“我认为隐士博士了解我们的一些资料，是一个友好的态度了。”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鲁伯必须要单独做一些事情，就像他知道的那样，因为鲁伯太紧张了。那毫无疑问，整件事情对他似乎容得很陌生，他正在把他自己适应里出现的新状况，那他说这个烦躁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任何人也是一样嘛。你会被人家看不起，然后人家对你有很大的起见，你当然会觉得很紧张了。他说他再次进行绘画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这样会把他的意识转到其他的事情上。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赛斯的一个生活上的实务教导？也就是说，叫你不要想白熊，你可能还是会一直想。可是如果你去画画，然后把你的意识转到其他方向上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存在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教导啊，他很烦躁，那很不安心，但是如果他能够进行绘画，他就会把那个意识转到其他方向。这就是在梦计划驾驶完成赛事的教导哈。你要改变一个焦点，就是放松、转移，然后开始转向啊。所以如果说你很烦躁，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把焦点移掉就好了。不是要去解决，不是要去克服，不是要去看怎么样把它移除掉，那是不可能的哈。但是如果转到其他地方去就 OK 了。他说我们会努力，除非绝对有必要，否则我们会以我们私密的方式解决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是赛斯的说法啦，他说他会以私密的方式去解决跟外部世界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呢，真还是拿着那个信啊。然后他说，在最近的一个时期，鲁伯为了他的能力一直在寻求着知识啊，这在他的梦中行为以及他的清醒的情况下都有所反应。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会专心于超自然现象，包括专心于著作，这个使他有点疲乏。所以鲁伯一直希望找到他自己的价值，一直在寻求的知识。他说这是短暂的，并且已经开始寻求新的能量的储存啊，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我现在很容易的就能够通过他。他因为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知识，然后也一直在专心在超自然现象，所以赛斯现在要跟他沟通是比较容易的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说，不然我们来看一下信封。信封测试第一次嘛，哈。那对于信封，我能做些什么呢？那这是他的评论哈。他说，包含有印刷跟打字的纸张，而且我相信是手写的啊，这一点我想还 OK 哈。第二点，可能具有证件的性质，并且具有一些法律性质，而非个人资料。 这个可能就 不是那么正确哈、啊。那一行所写的资料是蓝色跟绿色还有白色，这个我就不晓得哈、啊。他说我相信这是属于你的夜色，这就对了。好，然后而且呢，它属于你的同时具有华丽的含义，这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信封是什么了哈。啊他就在那里闭着眼睛说，还是拿着那个信封、啊、虽然不是很活跃的在摸着那个信封，然后传递这些资讯。那继续在讲、啊、他说似乎是另外一个人， 一名男性，我想应该是比尔加拉格尔吧、啊、然后另外一个停顿点，这个时间点比较长一点，鲁伯一想起测验心里面就有几分的不安，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啊、会有些会影响结果。这是赛斯的评论，他说鲁伯很不安。好，你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地方很有趣哦。今天不是赛斯在上升吗？不是赛斯在讲话吗？然后你赛斯读不出来，怎么会说鲁伯你很紧张所以我读不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这里是藏着奥秘哦。我觉得你了解这个东西、哦、你对多次演的实相的概念会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很有趣。他说，鲁伯因为心里面有不安，所以会影响结果。那你不是赛斯在看吗？现在不是赛斯在讲话吗？那怎么会跟鲁伯心不安有关呢？他后面有答案吧。那不过呢，事实上允许他通过测验、哦、这说明态度是在改变、啊、然后这个时候呢针就解离出来了，那交通还是很繁杂。他认为现在赛斯现在的休息是因为交通繁杂的关系，然后他已经有意识的讨论信件。这个时候答案揭晓，我把信封打开让他看。当他打开信封一看，他对结果非常失望，但是罗却很高兴。然后你看为什么？他说我们如何解释这件实验没有概念，最好的说法是我们甚至有没有概念。会有遗漏的错误吗？赛斯根本就没有提到符号，他只说是手写或内印的字眼，是手写没错，可是他没有提到是符号、啊、这是第一个错误。对我来讲，印刷的意思是机械式的东西，可是对真来讲，他认为说印刷跟打字的信封，因为我名字的缩写是在符号的下边，但没有那么准啦、啊、因为他其实是用手写的，但他有说手写，可是他又说是什么print， 可是 print 这个字就很难讲，有可能你是用，你有时候签名的那上面会跟你讲说请你用 print， 那其实你不是真的去 print， 你就是把它写正一点嘛，是不是这样。然后他说赛斯没有说两层信封，你刚刚有注意到吗？他是把纸用折起来嘛，是两层，他没有说两层、哦、他说虽然真说他知道两层、哦、你摸也知道嘛、哦、他很明显的单独的触摸就可以知道信封包含的这个纸张的纸线，然后如一些纸板啊或者其他厚重的材料或金属。他说我很困惑的是为什么真或赛斯对于信封所包括的证件或类似的档会这么明确，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是跟罗有关？跟里面是有，他还是有猜对一些啦哈。当真在休息的时候透露这一点的时候，他曾经认为这信封肯定是有包含证件，可是里面没有证件。那我们认为最有趣的是真根据有意识的思维的资料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他打开发现根本里面没有证件、啊、所以要记得、啊、真或者是赛斯，这里他都用两个人合在一起，真赛斯、啊、在提供最后一行 信封有关的资讯之前进行了停顿。停顿的意思是他并不清楚，他停顿的哈。他说：“我认为这个资讯，我因为这个资讯，我找到直接的找到原因。为什么呢？”他说：“另外一个人，比尔麦，麦克唐纳，包括在符号里面。等一下，我也许可以找到那个图片。”第四节。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图片啊。看得到吗？看到了啊。
代表什么？
它一个直的吧，然后一个弯形，然后写一个 RFB 嘛。有没有看到？嗯，螺应该是 RFB 代表，不晓得是什么。比尔麦唐纳吗？比尔麦克唐纳也在笔符号里面，请看我的笔记。那大概是比尔麦唐纳也在里面、哦、他说：“我可以说，当真赛斯传递最后一个信息的时候停下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发生了某种内在跟受控制的转换。”所以。是赛斯而不是针对最后一行资料要负责任。我是觉得你去看一下他的这个过程，就是原本他可能是针在拆，然后在最后一行的时候呢，他说他感觉到有停顿，那停顿的时候呢是产生内在的转换，就是变成赛斯去主导，所以他们在转来转去，而最后一行是赛斯要负责任，所以对于这个感觉没有客观的证据，但是我感觉到了，所以当真送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当然知道这是不正确的。那真说到赛斯本人对于信封内容包含另外一个男人的指引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比尔麦克唐纳。然后这里很好玩哦，他说在他说话的时候他自己认为所有的都是女性，其实所有都是男性，但赛斯说，但赛斯不让他说包含女性，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在真提供商列资料的时候，同时应用了不同的意识层次。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玩，就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是我在想，有的时候是我上一层在想。那上一层在想，他可能不让我讲出什么话，或不让我往那个方向走，而这个时候会同时应用不同层次的意识。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啊，我要等我的灵感来，是不是？那为什么有时候你在比如说我静下来做或做某些事情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哎，我灵感来了，那灵感一来的时候，那灵感一直涌现，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所谓的不同的意识层次。因为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那他这里提到说，他说因为他停顿了一下，所以我找到了原因。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在操作的时候，后面有人在抓刀，那你自己去看看，你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间有某个在进来的时候，是后面的层次在抓刀。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很重要？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这牵涉到你怎么样运用你的灵感，再来你知道你的人生真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这里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资讯，所以为什么那个当答案打开的时候，真很失望，而罗为什么很开心？你知道我为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但是你必须很仔细去看他们在玩什么鸟这样子。那这为什么会很开心？因为他解了一个很多我们想不通的问题。我以为我在思考，那我以为我在想什么，可是这里就马上露馅了，就是说他说真明明想到要讲理性，对不对？可是呢他讲不出来，因为他也许也不知道是赛斯不让他说了，但是他是说他就是没有办法讲理性，就后面有人在 抓到。所以这样看来啊，真在提供上列资讯的时候，同时利用了几个意识层次。那真知不知道他自己在应用很多意识层次？我想他是不知道。好，那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厉害所在。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当你进入一种恍惚深沉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 reach 到几个不同层次的意识，而那些信息是会进来的，而你自己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从哪里来。那个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弗洛伊德所做的那个实验嘛，就是说对一些人催眠，然后呢叫他们醒过来，又叫他们，哎，他们就不自觉的在房间里面把那雨伞打开，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都没有一个是符合正确答案的。也就是说他有不同的意识的形式，就内在的那个潜意识，他的确是会资料会进来的。所以鲁伯意识到了交通跟实验的结合，他只是觉得有点沮丧，但是在很多地方我想说明一下，我们这里做的是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这里我们正试图让两个人格并肩的存在。可以这么说，鲁伯并不处在一个深度的恍惚状态，然后呢他说我没有期待他自己的人格。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趣。所以为什么真必须要做一年半的信封实验呢？因为他在做实验的时候，赛斯抽身，那这样的话鲁伯是不是等于是同时跨在两个人格之间？他这里提到说我并没有期待他的人格，意思是什么呀？他抽身了，当他自己去运用，对不对？然后这样是不是两个人格并肩存在？他虽然抽身，但是他没有离开哦，他仍然跟他夹在一起。哎，我们对意识到底了不了解？我在思考，可是有一个人在我后面，我并不知道他，但是他还是跟我在一起哦。那两个人格同时存在哦，但对事情判断的时候，当我判断错误的时候，后面会阻止我说话，但是你并不知道他在阻止你说话。这里面很有趣啊。 我觉得这里很有趣，而且这就是我们在讲我们意识的本质，就是两个人格可以并肩存在，然后呢，你可以有他对方并没有期待你，但是你在做某些判断的时候，他却会影响你。我们之前的课程有提到嘛，就是如果你可以投射到这个人的身上，然后他并不知道你存在，你像空气一样存在他身，可是他的所有的感觉你都知道。那现在是跟再深入一点，就是你可以影响他啊，然后他自己用这种方式，赛斯信念鲁伯，这样了解吗？赛斯是用这种方式在信念鲁伯，这是第一次。170节开始用这种方式，两个人合在一起，他没有上他的身，他对这件事情有判断，但是判断错误的时候，他后面会指引他去把这个去用你的想象力把它想一想，哦，我问你，你人生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你的内在都贴着你啊，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结论。那第二个结论是说，如果这个方式可以开发出鲁伯更强的通灵能力跟更强的意识扩展的话，那对我们难道不行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当我们在猜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容乃也会跟我们一样，会给我们一些指引，不是吗？那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很清楚的提到一点吗？我们如果按照内在的渴望跟意愿去行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最健康，我们的发展会最好，而且会是最安全的，不是这样吗？那所以我们的内在一直在贴着我们的。那如果说我们让它变成有个空间，比如说你用猜的话，自然而然你会发现你的意识不断往内扩展，而内在不断往外扩展，然后这里就是变成两个人格可以同时存在。那这样讲的话，像这种信封测试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是你往内走，外面内在往外走的一种方法。是不是？应该是吧。因为这个实验做了84次，做了1年6个月。我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信用实验需要做1年半？好，那为什么有的时候猜对，有的时候是没猜对的？那现在其实他在一开始就给你答案的嘛，是因为他并没有期待他的人格，所以他自己是独立的。好，所以他用他的独立的人格去猜他的时候，他不断会拓展，对不对？但是有可能会猜错。你有什么想法吗？有些地方我是觉得是很有趣，而且是很惊奇的地方啦，就是你在应用你的人格的时候，你是怎么应用的，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既然内在的信息、内在的渴望是这么重要的话，刚才跟你讲说，如果你都不会，你又梦境，可是梦境你又睡着又不记得，对不对？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信封测试不是你
写的？啊？
这信封测试不是？
不是，是耶瑟写的。他不是在讲说耶瑟趁他没有注意的时候，想要在他恍惚的时候再把信封交给他吗？可是，事与愿违，不小心被真看到了，对吗？那他就叫真离开，不要进来。就好像我在包生日礼物要给你，你进来的时候，啊，你出去啦，你出去啦，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你出去，那我在包那个东西，可是你知道我在干嘛了。所以真已经知道，耶瑟要做什么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一个不安的感觉，然后他有紧张，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在要测试我什么。当你被测试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会吧。
那就是表示是约瑟要测试赛斯，
我不晓得当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对真他已经把他的心理路程讲得很清楚，因为真他在一个很不安的状态之下，因为他跟饮食博士见面的那一次，他很想不要让饮食博士对他有所误会，所以刚才已经课程上讲过，赛斯一直描述他的心理状态的时候，他很不安心。好，那一课开始的时候，真也在讲说他不要再管什么信奉，他要专心在饮食博士的事情上，所以他的状态是不好的。好，但是是耶稣用这种方式，那赛斯很聪明的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是他抽身让他用他的自我意识去看这件信奉的内容，但是没有猜对，因为他并不安心。好，可是呢赛斯有帮他，因为他一直觉得是两个女人，全部都是女人，可是赛斯是跟他讲不是，是男人啊，但是他没有讲，他是让他讲不出来那个女人，变成讲是男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很多时候你想讲一句话，结果你讲出来是相反的，有没有？有嘛，哦，你明明想这样，可是你讲出来为什么是相反的，哦，是后面的内在意识在操刀，
不是老人，
不是没有，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你好好去玩味的，因为我们对思考的方式，我以为是我的自我意识在思考，其实不是，它是一串上去的，那所以才会有那种当我灵感来的时候，我能够文思泉涌，对不对？那你怎么样等它来，就是你要慢慢让自己的自我的控制慢慢放松，就随便乱写东西都没有关系，然后很多灵感就会从后面再进来了。他是在描述这个心理状态，他解释得很清楚嘛。他说在操作过程他看到两个人格，鲁伯跟我自己的各个层面所提供的帮助，还不是赛斯一个层面哦。他说我自己的各个层面哦，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更深的恍惚状态会允许我们对这种测验得到更较少的扭曲，但我们的结果会得到改善。在课程里面他跟我与他同在，同时存在，就是两个人格同时存在。好，下面那一句话比较重要。他说透过这样的学习哦，鲁伯会学习的很快。所以必须记住，对于他是新内容，偶然的情况下，他必须要在我的通信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做出区别。这意思是什么？很难分出区别，对吧？这句话是我要说的还是我内在要说的啊？他必须要在他的通信跟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做出区别，是内在给他的通信信息还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要做出区别，可是这很难很难做出区别。所以这个练习将会是非常有益，尽管他并没有有意识的认为他并不知道了，这讲述了他的信心。在他说话期间，你意识到了他说的是扭曲的资料，对吗？是没有错。真做了一下眉头，在一个层次上是的，然而在许多方面是相当宽容的关系，而我主要关心的是事情之一，是让你们认可并发展你们自己的能力。意思是说那个没弄对的是什么？鲁伯的部分，他不是要让你看到他多厉害把这事情解出来，而是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信封测试有时候会不准？因为这是鲁伯 这边的问题，那出现扭曲是 最为有用，因为在这个扭曲当中，允许鲁伯在跟我的沟通当中和他自己的想法之间进行区分。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有差异，对不对？你要我猜，我猜得很准，我就很厉害，对不对？但是现在赛斯说，我其实他是故意的，而且他故意让这些事情让他不准，因为他说我主要关心的是发展鲁伯的能力，而在发展他的能力当中，纽曲是最好的。为什么？他有接到信息，但是他还是讲另外一件事，他没有去听他，对吧？所以他是造成扭曲。那这样的话几次之后他就知道说，哦，我要讲这样，可是后面的告诉我是另外一个，我应该采取后面那一个，是不是做区分？本来你不会区分呢，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法还是我的灵感，对不对？这是我的内在信息还是我的自我信息，你分不清楚，对不对？可是当发生扭曲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有些东西是我真的在那一刻我真的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什么，可是我显另外一个声音，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样你是不是几次之后你就知道，哦，熟悉熟门熟路之后你就知道，哦，这个不对，那个才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们一定也有这个经验的，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明明要说不要，可是你后来说要，可是你在说要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内心有个声音说不要啦，可是你没有听，对不对？但是那个只是一次两次嘛。但是如果你经常会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事后发现不要才对的时候，你会不会慢慢就知道说，哎，你后面那个声音要听？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不会去区分什么是自己的声音跟什么是内在声音嘛，那这样不是就是最容易去区分吗？所以为什么鲁伯很不开心，但是耶稣很开心，因为他知道这里有双重控制，他发现这里有双重控制。因为他发现他停顿，然后他发现他之间的这个信息是不同的。所以耶稣其实是蛮聪明的。你们一定有这个经验。你内心有一个想法，可是你讲出来是另外一个。可是事实上，如果在你内心那个想法才对的时候，你几次之后，你应该会去听内心的声音。
所以内心的声音就是内在的冲动，
不是就是内在的意愿了。
不是一直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说，要多倾听内在的声音。那我们想要讲的时候，就你刚刚那个例子，我们想要讲什么？那个不是那个冲动吗？然后又一个拉力让他讲不一样的话，那是，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区分。
冲动是因为翻译出来的名词叫冲动，它其实英文原文叫 impulse 嘛， impulse 就是一个脉动，有个东西在让你觉得到说是有个声音在告诉你什么。那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没有发轮，假如说自我意识跟行动是不可能分开，就是第三个两难之举嘛，所以你怎么样用自我意识想去控制让自己更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是不可能的。赛斯一再强调这一点，那他这里他又讲了一次嘛，他跟你讲说你如果不听哦，他内在需要你做什么，你没有听吗？你没有听的话，首先你的身体会，你甚至是在生命结束之前就结束了，再来你会发生很多的困难。那如果你听会怎样？你听的话，你的细胞会非常高兴，从最小的细胞到最深的人格你都会非常高兴。然后呢，最大的安全性是从最大的发展性来那边来的，就如果你的潜力是最容易发展那个部分去发展的话，你会提供你最大的安全性。这是刚才因为你还没有来我们在讲的部分。那你看从这一贯下来，然后又提到刚才这个部分的话，刚才提到梦境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去看内在声音的部分，这里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不断的发现说你想怎么做，内在有个声音，那个东西它这里告诉你是有多层次的关系，连你的意识形式都有一个多层次的关系，有你的内在通信跟你自己的思想。那你怎么去做区分？当你发现事情发生扭曲的时候，可是你又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其实你的想法当中包含了内在的想法？这是不是最简单的方式可以发现？ 所以这样的练习是非常有益的。那赛斯说非常有益的话，我们要不要练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那个内在声音有多重要？它不但关系你的青春美貌、你的健康、你的快乐、你的富足，甚至关系你的生命。
怎么区分？怎么样才是内在的声音？
那你看对不对就知道了、啊。你在做这个事情，你想这样做，可是后面有个声音说：“嗯啊，不要啊，不能这样做啊。”可是你还是这样做，你就知道后面的讲那个声音是对的啊。
要看到结果才会知道。
对对，他要结果，他说他必须要在我的通信跟他的思想之间做出区分嘛。那他的通信，他不是说我的通信哦，他说我跟我上面的各层面的人提供帮助。然后他说在操作中你可以看到两个人格同时在操作啊，事实上不止两个人格啦。
怎么样训练自己会选择到那个内在？
先锋测试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啊，或者是猜是很好的练习啊。对啊，比如说明天有几个学生会来，或明天来的比如说你在慈济对不对、明天有两个志工会跟你讲，你用猜的话，你在猜的时候你对还是你内心的那个声音对，你去看看，其实一定有两个声音的。那这个东西的练习、会增加你的意识的拓展。他在说话期间，你意识到他说的女气之讯吗？他说对，我知道。然后他说在上个层次，他说是的、意思是他知道上个层次有正确的资讯给他，可是他收了错误的资讯。他说然而这许多方面相当宽容的关系，而我主要是关心的事情是发展他们的能力，而出现女气是有用的，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他知道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他有时候他在这一方面是有过困难，那是因为那是很自然的哈。当他预先不知道测验的计划的时候，这些困难不会发生。所以我们把事情没有做好，常常是因为我们紧张，我们预先觉得有困难。那他先知道这个计划，如果他不知道这个计划，就不会有那种那么多的扭曲现象。你越紧张你越抓不准、因为自我会越控制，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在猜别人的事情或者是做预测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能够接受猜不对的结果，那个是很重要的。他说如果你没有那种紧张或者想要知道结果的那种想法的话，你就不会猜不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偶然一次我给确定的或详细的关注你们马克的假期的时候，就是他们去玩的那个假期、其实那个信封测试是跟那个有关吧。那他挂在他面前的特征并没有干扰他，因为他并不知道我的计划要怎么做、所以如果他知道他计划要怎么做，他就会受到干扰。他说可以附带的记录一下，让我们这样说，就完全是暴露在暴露的情况发生的。他说那一节课期间，比尔麦唐纳看到一个超过一个小时的幻影，那比尔跟我看到一个独立的面孔悬挂在那边，就是前面有一节不是提到说比尔麦唐纳看见鬼嘛，就是那个看见幽灵那一节嘛。而重复这样的实验是有益的，并且会增加他自己允许资料不扭曲的通过的能力。意思说如果你第一次会紧张，那如果天天在做实验的话，你就不会扭曲，你就不会紧张啊。我最近一个朋友，他跟他的儿子飞去国外去玩，他儿子结婚度假，然后他写了好几次告诉我说他很紧张。我说我第一次我也很紧张，我说如果你每个月必须要跑一次，你还会紧张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第二次再去就不会紧张了啊。所以这里也是跟你讲，如果你经常在做实验的话，你就不会紧张了。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多做一些实验，那么你就发现你能力不断在增加，而你也不要去管对或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瓜牛在爬葡萄树一样，不是有一首歌吗？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整个意识的层次就完全往前进化了。这样它会增加让资料不扭曲通过的能力。那即便是失败，你们都可以从中获益。所以我们在猜的时候，千万不要怕失败。然后我们会发现到说，我在猜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我觉得要这样猜，可是我内心是有另外一个声音要猜另外一个。你我会讲，你去参加人家猜奖典礼的话，猜奖的那个游戏的话，你常常会有一情况，你想说什么，可是内在有个声音说你要说什么，那你看哪个对？你会慢慢发现到说，其实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在指引我？好，那你不要管对错，不要怕失败，你们都会从中获益。他说我们在尝试开花鲁博的能力，这里两个东西哈，他是利用这个约瑟所做出来的一个信用测试来训练鲁博的能力，所以猜不准是很 OK 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们，他没有说我，所以是赛斯一层一层的赛斯都在训练鲁博的能力。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不是只有你后面的那一层内在自我在训练你啦，其实你有很多层。他这里是说我们在尝试开花鲁博的能力，那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开花、我们内在都很关注，只是我们一直都听都不听而已啊。那总之他们还没有被完全开花哈，真在晚上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小角度的低着头，然后这几天眼睛稍微有一点裂缝，就有点睁开眼睛，然后漫不经心。那我们的兴趣是在能力上的发展，我能够通过鲁伯跟你们的通信的结果，就自然就是证据的，因为会越来越好。所以我才把信封测试的资料调出来给大家看，有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做了84次信封测试，可是这84次大大的增加鲁伯的跟赛斯之间的联系。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这样做了，因为说真的，当你去了解那个意识的频谱，那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以为你在想，其实不是，你后面还很多层在帮你想，好，那你只是不知道而已，甚至你不知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是你的想法，那个是灵感，你并不知道。但是你如果做多了，他跟你讲说，你假如不怕做错，再来你多做，你就发现你很容易去 catch 到内在的那个信息，那这样就不会变成一个状态，就是我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内在渴望你做的事情，你完全忽略掉。那他跟你讲说，如果你们的通信越来越好，这就是自然的证据，就是我们有在训练他啊。因此在某个程度上，我依赖他、训练他，并且实验这些看似有帮助的努力是我的责任。所以赛斯为了要把这个资料传过来，他必须要依赖他，必须要训练他，然后必须要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他啊。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他吓坏跑掉了呀。但是他说，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基础是很坚实的，我们会朝着那些方向安全的往前进。所以这里他都说我们，他没有说我，每一句话都说我们了。他说你的想法约瑟基本上是好的，既然是弄个什么气风测试，即便结果对隐私博士的100%的结果对隐私博士100%之准确还不够科学，可是这只是个开始。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不要有太多的批判，因为只要猜准一点的话，就表示你慢慢会往前走了。那其实我在我前面的日子里面， 我猜中的东西实在是真的是可怕的惊奇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可以猜到很准很准的。尤其是跟你有情感关联的人。我女儿在两三岁，她从台湾来美国，她跟她妈妈说，爸爸来接我们，她带着领带还穿着西装，可是我连在家里都不会 穿，就是连上班都不太穿西装打领带的，可是那一天我真的是穿西装打领带去接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因为我跟我那个大女儿的感情最好，所以感情一定是一个联系的线的，因为意识如果它是个频谱的话，那感情它是一个通道嘛，对啊。那他说，在这一节课中利用这样的过程，将会大大的消除鲁伯的不安，建立他的信心。虽然缺乏感情动力，因为第一次他并不想嘛，对不对？他已经讲过他不想了，他说他想要解决隐士博士的问题，那或许以后在 某种方式上建立某种情感动力，那因为这样是会有利于成功的。那后面是没有什么特别内容，他说他就闭上眼睛吸着烟，然后可以和我们的耶稣会朋友跟那个猫情人一起做一些实验。这里是指比尔跟佩吉加拉格尔，那他们上周同意做一些实验，而这个简单的实验过程一开始就好像在家进行那样。在我们家进行的课程期间，真和我还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体验到关注的目标。你们自己可以进行这样的与我们课程有关的实验，那就简单的休息一下。会有什么想法吗？我休息一下，讲了两三个钟头。
听从内在的一个声音，但是往往的话呢，其实我之前我也有测试过，也经历过好多事情，然后其实明明内心告诉我不要这样子做，停止了，不要这样子做，但头脑的话呢，还是驱使你去做一点事情，还是驱使你去做，当你做到真的碰到墙了。痛了，开始才开始回来了，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因为是不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还是自己还要在另一个自己的话，有很多层次嘛，还要去真的去要经历这个。
就是因为你不要到最后再来看看我这样做对不对。你其实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从那种根本没有用的心风测试，就写一个 RSB， 你就说几个三个字当中，你就可以开始试验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平常试验你就知道，哦，什么是内在声音，什么是 自我的声音。如果你都不试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些声音是属于你自我的，哪些是内在的？
因为到最后感觉都是错了嘛，就痛了嘛，才是觉得错了。
对，那是因为你碰到事情。可是碰到事情一般人也不会学到教训，对不对？你只是事情做错了而已，你并没有学到真正的教训，你并不知道这里面赛斯这么清楚的跟你讲说是好几个人格同时在你的思维当中下功夫，所以你才会很多的声音。那假设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假设说你像鲁伯那样做了84次的信用测试，假设这样子，那么你就很清楚知道，因为他一打开他就知道他猜错了某些事情，可是这是赛斯故意让他猜错的。为什么要让他猜错？因为其实他有接触到信息要怎么猜，可是他并没有听从。那一次两次三次，那假如说写了很多次以后，他自己也会比较放松，比较会猜。然后当他习惯了怎么去知道是哪些是自己的声音，哪些是内在声音的时候，假设说你天天都在做这样的练习的话，那么练了 练了100次之后，你武功大成了之后，你出去外面那还有什么问题啊？你知道哪些声音，就是你已经知道哪些声音是自己的声音，哪些声音是内在的声音。假如说你练习1000次好了啦，那你会不知道怎么选择吗？你不要碰到事情严重的时候然后做错事才说，哎，这个是内在的还是我的，太晚了啦。
老师，你再说说那个信封测试是写字 写一些什么，然后
都没关系，只要猜就好。
哦，就是说在之前已经猜写在里面，然后那是怎么，
你要，我想你要猜有太多都可以猜啦。好，比如说明今天早上要拿报纸，先猜头条新闻是什么。哦啊，或者是说回家的时候，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的话，他们煮些什么菜，啊，或者是你到超市，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在特价，你会有很多的，你不断在猜，不断在猜，你就发现到说你有一个声音，内在有个声音。那因为内在他也想，你知道我们的内在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信念，希望我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这样的话他的渴望，他想要创造的那个部分就能够经过你来睡醒嘛，对不对？回到三个两难之极，内在一直想要表达，表达永远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维持内在稳定是不可能，但维持内在稳定要不断表达，对不对？然后呢你自我意识没有办法去阻止内在的行动力，因为自我没有办法跟内在的行动分开。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跟内在的联系对内在来讲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内在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处在一个最安全的状态，最富足的状态，最没有危险的状态，而且根本不会有意外，因为意外是内在创造出来的，对吧？那对内在来讲他就很高兴，因为你能够完完全全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你也一直在完成他的愿望，不是吗？
那这个也算不算一个自我暗示呢？
也算是自我暗示，但是其实意识它没有间隔的。你去看刚才看的那个例子来讲的话，鲁伯所做的决定他并不知道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内在的啊。你同一样的来到你的脑海之内，你无法去判断哪些是你的，哪些是内在的，所以他无法去区分哪些是内在通信，哪些是自我，他无法区分。所以他是利用这个方式来训练他怎么去识别。那如果你会识别的话，那你就出道了啊，是不是？来，我们来看，如果你识别的话，你有问题吗？为什么那些悟道者一旦悟道之后，好像天文地理都通？因为他知道哪些声音是内在的啊，是不是？好，那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很好的结论，就是说其实你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真的不要忘记玩猜啦，因为猜的话首先很好玩，对不对？好，啊，再来的话它真的会扩展你的意识。那第三的话呢，你会比较知道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信息是你个自我的。那如果自我要跟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内在信息是太重要了。到这里为止有什么想法吗？请您讲吧。
我不知道今天会上这个课，可是其实我这一阵子比较困扰的就是。
是吗？来讲一下你的困扰。
混乱的，强混乱，就是思想呢。
这样做好吗？我觉得
这个是我内在的
冲动，
可是，睡一觉起来都觉得，所以什么都没做。
对，其实你把今天的课程再看一看，因为你不然就是听回去听一下前面，那前面那个部分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在梦境当中给你的通常是比较准确的了。而且那个假如说他是内在给你的信息的话，他应该不只是这一次给你，你下次在做梦还是类似同样的梦境或 不是故事一样，但是蛮相近的。
我对这种梦境啊，比较混乱，可能跟我睡前都看那个，
你你给自己一些暗示。刚才有讲哈，给自己一些暗示，在睡前给自己暗示，比如说你想知道是什么信息，你给一些暗示以后，你的内在，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其实讲穿的是很简单的东西，因为我们看不到内在信息，我们也不知道。刚才我也念了几段给大家听嘛，哈，你现在在过的所谓的人生或者是时间的这个流逝，它其实是你神经末梢的一个幻觉嘛。对其他次元的人的话，他都已经结束了，所以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啊，只是说你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那个序在走，顺序在走的时候，那么内在当然就会阻扰你，或者是让你出现一些问题。那如果一直没有的话，他说你自我会想尽办法去解决，可是事实上你用什么方式解决都没有用。因为你人格会萎缩掉，那我们会觉得说，哎，用什么情绪治疗法啦，用什么什么婚姻疗法，什么家族排列法，什么什么萨提尔，那个有用吗？因为假如说它是牵涉到内在的话，那个是内在的意愿才是真的有效的啦，其他都没有效啦。因为自我想要跟行动分离是不可能的。那赛斯的教导也是这样，不是吗？啊，还有17分钟了，我就把后面一点把它解释完，就这一节就结束掉了。你们自己可以进行这样和我们的课程有关的实验，意思是说赛斯是鼓励他们不断做这样猜测的实验的哈。他说，耶稣回答他说，耶稣跟真回答他说，我们喜欢进行与课程有关的实验，我们非常愿意哈。你跟鲁伯之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我相信你们是可以解决的哈，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他说我有第二个想法，是想讲几个意见然后结束课程。他说跟隐私博士的会面将树立起鲁伯的信心，因为 他觉得他知道和他 打交道的是谁。隐私博士现在关起他的门，可是赛斯的意思是你跟他尽量去跟他联络了，因为你如果可以跟他联络的话，隐私是知道他是谁了，那这样的话可以建立鲁伯的信心。他说我知道，但是鲁伯需要从博士那里得到友好的加强。赛斯是不需要了，可是鲁伯是需要，我刚才已经解释那个原因过了，这并不是绝对的必要，但会有好处。他会对情感范围做出反应，这是指鲁伯了。如果他觉得他正在以感兴趣的方面研究事情的话，他的能力也会在一种最好的发挥。但是这仍然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不是被排斥，我们是在跟别人做一个有兴趣的联系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会是最好能力上的发挥。所以为什么佩妮在提到我昨天电台访问的那些内容，我觉得你一直就专注在那种自己有多么不好啦，自己有多么龌龊啦，什么人格多么烂那个东西的话，变成你的这个民族的这个能力的发展啊，它是会有问题的，因为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他这里是提到说，其实赛斯根本不需要什么隐私博士，可是他为什么一再这一节一再讲，他说他因为是希望在情感方面范围做出反应，对鲁伯的情感。因为呢，他如果觉得鲁伯如果觉得跟隐私博士之间的兴趣能够有一些 正向的 有兴趣的发展的话，他的能力会是在最好的状态。其实赛事的整个考虑都还是在考虑鲁伯能力的发展。好，为什么？因为如果 鲁伯能力变好的话，他从Apple 1变成 Apple 2，然后变成 Apple 3，好，iPhone 第几代，他代数越高，不是他能够做得更好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好，所以必须是一个友好的合作，好，即便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也要是和好的研究，也会在这种气氛中蓬勃发展。那他说我在这个地方结束课程，他也问候你跟这个饮食博士。然后他说呢，总而言之，考虑到鲁伯已经事先预告了将会发生的测验，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说我们做的不错，本来是会错的，因为他已经先紧张了。如果鲁伯没有提前知道进行任何这一类的测验的话，或者是说如果这个测验是司空见惯的话，不至于让他担心的话，你们都会有更好的结果。所以这里重点在哪里？如果一个人不让他担心的话，他的灵性性质 通信会比较好。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你有挂碍有担心，那么你对预测一定会不准，不是一定的，就是那个准确性会差。那一样对我们的人生的事件也一样，如果我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担心的话，我们的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至于让他担心的话，他就会更好的结果。那么不让他担心有两个前提嘛，一个就是你经常在做，第二个就是说没有先预知。也就是说他上了身以后，鲁伯他自己并没有知道他是在九点之后，不是九点之前。那他给他信号是八点五十七分嘛，提早三分钟嘛。在鲁伯跟饮食博士之间建立起某种融洽的感情，肯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那我提议这种非正式的会面，或许鲁伯作为主场将是会加强这样的关系。那并且相信并且饮食博士信件中的坦率和客观的态度也对鲁伯是有帮助的，因为鲁伯就是没有信心。那鲁伯在这方面觉得有点不足，他说这样的试验应该经常进行，这样他就可以变成习惯，因为这样他就习惯于坐着说话而偶尔睁开眼睛。那对鲁伯是这样，当然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一样，我们真的可以随时猜一猜我们下一秒钟下一刻或要将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样猜的话你就比较会接近到内在信息。那这一堂课你说他没说什么的话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你说他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也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你你怎么跟内在沟通，而跟内在沟通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按照内在的信息来行动的话，你用任何的治疗方式或任何的方式去解决人生的困难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好，那如果你跟着内在的信息走的时候，你的最可能的潜力会带给你最大的安全，然后让你从最小的细胞到最深的人格都会高兴到不行。那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话，其实从你的最小细胞到最深的人格都在期待着你按照原有的次序在做。那我们就是因为有了外在价值，有了更好的理想，有更高明的那个境界想要做，所以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来的位置。各位，如果你都不想做得更好，你会很安心的在你的位置上的时候，通常你最能够全神贯注在你眼前的事情上。最近常常有人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准备怎么样通灵或者是什么更高的境界？我说不好意思，我只想做我自己而已，我既然没有想要变成更好的老师，也没有想要更有名，也没有想要更怎样，我都没有了，我只想做我自己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做我自己真的就会符合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了。那各位，止于至善。 有人是说哦，要到至善才能停止，我觉得那是错误的信息啊。好，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按照三个两难自己，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自我想从自己的行动上分开，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一直想表现的自己比你原来的自己更好，其实那个不就是在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一完完全全的匮乏之下在做吗？如果你没有缺乏，你干嘛要让自己是要更好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啊，那这一节课我想就到这里结束。那下一次我们就上180节哈。那我觉得180节也是很不错的一节啦。啊，对我来讲，赛斯熟透是很棒的课程哈。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大概还有剩下5-6分钟。
所以老师刚刚讲到那个，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区分，什么是内在声音哈，
嗯，
那就是很做最正确的识别的话，那这个就是接近通灵的状态了，对吗？
通不通灵哦，我觉得不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其实这是一个意识的拓展，就是你了解。你在做任何的决定或任何的思想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意识都参与在其中，只是你有没有分，你有没有办法去区分而已的。
可能通灵的定义不一样，我也不喜欢通灵，我觉得，
就我们一个老师说你要通灵就叫通灵就好了。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80节以后的资料还没给我们。
好，我再一次给你们好了。
没有，180没有，只到178。
有啊，
下面有啊，
179。
有啊，已经没有。有一次我传出去是空档哈，那
后来又再传一次，
后来又再传一次，我在芝加哥。有有有，我有给你们。然后那个为什么会空档，你知道吗？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新版的 Google 哈，你。挂进去之后不能再做任何的，比如说我如果在 title 上在写字的话，它就不见了。已经第二次了，我已经第二次是这个现象了。我有一次跟台湾的朋友挂一个资料给他，那他也说他没收到。
哦，对对，到180。
对，
因为我始终不能收到，所以
你可以收到，只是你的手机没有办法，你用电脑就可以啊，不然你就是用，你就改 iPhone 嘛。我讲像 iPhone 6或 6S 或 7的话，哦，大概100-200块就200-300块就可以买得到了，现在好便宜。就这样系统一样的话，我要跟你讲也比较容易，因为我也没有用过 Sony， 你要叫我用 Sony 我就不会用了。
有没有那个就是 copy 的，我借我回去 copy？
没有，没有。其实要不然你就买一个 iPad 嘛，你手机看太小了嘛，用 iPad 不是很方便。iPad 也是一样，200-300块就可以买得到了，而且 iPad 很好用啊。那我们就先把荧幕结束掉，我们再聊天好。谢谢大家。